湾地方选举结果揭晓，执政的民进党遭重挫，国民党大有斩获。美国观察为您解读台湾选举结果。
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必要，将永久关闭一处美墨边境。此前，一群移民试图从那里冲入美国。
美国发布的全国气候评估报告说，气候变化将给美国带来严重影响。
11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无人探测器洞察号，经过长达6个月的飞行之后，于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2点54分，成功的降落在火星上。这次耗费了近10亿美元的任务，将首次研究火星的深处。洞察号以时速1.98万公里进入火星大气层，并且迅速的减速至时速8公里，成功的降落。整个的过程持续了大约6分钟。在火星上降落非常的危险，原因是在地球上无法模拟火星条件进行实验。NASA 将降落的过程称为恐怖6分钟。
这个降落过程由 NASA 科学家远程操控，成功降落时控制室响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洞察号在登陆火星之后，首先拍摄了火星表面的照片，并且及时传回 NASA。 之后他开始使用长臂收集火星的土壤，并探测火星的地壳运动及温度。洞察号将把收集的信息传回地球， NASA 科学家将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也是 NASA 首次探究火星内部深处的任务，以便更好地了解火星表面和大气层，为日后让宇航员登上火星做好准备。
星期天，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向一群在美墨边境试图冲进美国的移民发射了催泪瓦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必要，将会永久关闭那处边境。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位于美墨边境圣伊西德罗入境口附近的边境巡逻人员周日向一群从墨西哥一侧冲向边境的移民发射了催泪瓦斯，试图驱散人群。事件发生之后，这处位于墨西哥北部城市提华纳与美国加州的圣迭戈之间的入境口短暂关闭了数个小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在场记者的话说，大批位于圣伊西德罗入境口墨西哥一侧的移民周日下午突破了警方的封锁，试图跨越边境。位于美国一侧的边境巡逻部门随后使用了催泪瓦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凯文麦克阿里南周一对媒体表示，当时有多达1000人试图非法进入美国。麦克阿里南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安全的方式有效地管控了极其危险的事态，边境两侧没有受到任何重伤的报告。麦克阿里南说，有4名探员被石块击中，但他们身着的保护装备使他们免遭重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凌晨3点左右在推特上发文说，墨西哥应该把那些摇着他们自己国家旗帜的移民都送回去。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冷血的罪犯。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有需要，美国将永久关闭那处边境。特朗普总统还呼吁国会给修建边境墙拨款。此外，美国莱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马克·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闭边境通关口是非常不寻常的。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关闭边境，这将给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周日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这种不法行为，并且将会毫不犹豫地出于安全原因关闭过境关口。尼尔森还表示，将对那些破坏联邦财产、危及美国在前方的工作人员安全以及侵犯美国主权的人依法最大程度地提起诉讼。位于边境墨西哥一侧的提华纳警方周日逮捕了39名试图非法越境者。墨西哥内政部表示，那些被确认试图非法冲入美国边境的人将进入驱逐程序，被送返回他们各自的国家。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麦克阿里南周一透露，在美国一侧有69名非法进入者被捕。莱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琼斯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减少其他人从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等地进入美国的诱因。我们来听听琼斯教授的观点。
特朗普政府试图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表明，如果有骚乱发生，他们可能就不会被允许跨境进入美国，并且有可能会被要求在他们的庇护申请被考虑期间留在墨西哥长达2年这样的方式，减少其他人从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进入美国的诱因。
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总统上周表示，他已经授权五角大楼允许相关人员在跨境者采取暴力行为时使用致命武力。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周三表示，尽管有这一授权，但部署前往协助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探员们的军队没有携带枪支。有分析认为，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关注的一个重点。特朗普总统已经多次呼吁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修建边境墙，并且采取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有消息称，现在已经有大约5000名中美洲移民抵达了提华纳。提华纳市市长上周五宣布，这座边境城市进入人道主义危机状态，大多数移民在体育场内搭帐篷安身。此外，吃饭和如厕都需要漫长的等待。琼斯教授认为，美国和墨西哥就移民问题可能会展开更多的谈判，为想要申请庇护者提供一个前厅，或者说一个接待室。我们来听听琼斯教授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可能看到的是，特朗普政府与墨西哥新当选的总统奥布拉多尔愈加增多的谈判，以便为庇护申请提供一个前厅。想要申请庇护的洪都拉斯人、危地马拉人和萨尔瓦多人将被要求在墨西哥边境等待，直到他们的申请被最终受理。
琼斯教授推测，美国可能会适当的提供一些资助，向那些等待中的移民给予关怀。圣伊西德罗入境关口因为周日发生的这起混乱被关闭了数个小时，但是此后于周日的下午重新开放。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乔战的报道。
美国政府发布的全国气候评估报告预测，气候变化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影响。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民众和基础建设造成显著影响，需要即刻做出改变。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进行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美国政府星期五发布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包括强风暴、干旱以及野火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美国日益加剧。这份1000多页的报告警告说，更强更长的气候灾害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全球变暖。报告说，自然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如果不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情况会进一步恶化。气候变化将导致美国经济到本世纪末为止损失数千亿美元，并且对穷人的影响最大。这份报告是美国国会授权发布的第四期气候变化报告，美国政府13个部门和机构的3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和撰写。我们采访了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环境工程教授保罗·秦诺克斯基。他对美国之音说，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比人们想象中的速度还要快。事实上，美国的基础建设以及部分美国民众已经因此付出了代价。他呼吁美国政府领导层尽速做出改变，因为气候变化的后果已经清楚地摆放在眼前。下面来听齐诺克斯基是怎么说的。
The impacts are going to be much sooner than
气候变化将带来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今天我们已经能看到它带来的一些影响，特别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看到铁路设施已经因为气温而受到影响，我们看到许多弱势群体因为气温高热被送进急诊室，这类事件层出不穷，已经发生。这份报告还指出，这将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努力来改变情况，提醒人们改变焦点，将重点放在缓解情况和加强宣导上。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开始关注并接受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了，需要做出改变。例如，加强安装建筑物的冷却系统，特别是小学将会变得更热，而且他们没有空调。 还有像是道路和桥梁，如何避免因为洪水或高温变得脆弱，我们需要加强这些结构，甚至是非常实际的方面，例如增加急救室设施的数量。这样一来，当气温高热的时候，弱势群体有地方能够降温。
齐诺克斯基表示，未来更加严峻的风暴、洪水和热浪，以及海平面上升，将会损害美国的道路，增加基础建设坍塌的危险。在本世纪结束之际，可能会造成多达210亿美元的损害。这份报告的内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气候声明与政策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的依据是最极端的情况假设，没有考虑到新技术以及其他创新对制约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对此，齐诺克斯基表示，他认为这样的说法不正确，因为这份报告的结论奠基于多种广泛的气候模型，提出了从纤维影响到显著影响的各种可能。他是这样分析的
：“It's inaccurate. So yes, there were
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确实有不同情况需要考虑，但报告的结果。”出自于各种广泛的气候模型，显示了从非常有限到非常极端影响的可能。所有这些模型都是被全球讨论和接受的，所以他们认为只有极端情况被考虑是不正确的。这份报告的范围广泛，提出的结果涵盖了不同的可能，在不同地区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
齐诺克斯基呼吁美国民众不要轻忽一己之力，积极地向地方政府提出对缓解气候变化的需求，通过法规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运输方式，并且使用更多的替代能源。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香云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当局禁止3名美国公民离境，以便抓获他们外逃的亲人。美国公民新西亚刘和维克多刘姐弟被禁止离境，他们发表声明说，中国警方将他们扣为人质，目的是迫使他们的父亲、前国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行长刘昌明返回中国。警方表示，他们姐弟二人没有被调查，也没有受到犯罪的指控。刘昌明被控违规放贷90多亿元，后来外逃。新西亚刘和维克多刘姐弟今年6月跟随他们的美籍母亲桑德拉韩返回中国探望生病的祖父，但不久之后桑德拉韩被拘留，并被转移到了一个秘密的关押地点。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公民的安危是美国国务院最为关切的事情。中国经常在人们出境时对美国公民使用这种方法，美国经常对中方表达美国的关切。
通用汽车公司本周一说，将削减15%的领取薪资的员工，并停止北美地区5个设施的生产活动。通用汽车说，做出这个决定是由于市场的压力。通用公司总裁马利巴拉在题为《通用汽车加速转型》的官方发布的文章中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延续公司更为柔韧、充满生机和效益的转型，同时能给公司未来的投资带来灵活性。通用汽车关闭了在底特律、俄亥俄、安大略以及密西根州的4个工厂。该公司表示，将把重心放在生产电动和自动汽车方面。台湾上周末举行的9合1地方选举结果揭晓，执政的民进党受到重挫，在野的国民党大有斩获。蓝绿政治版图重新洗牌的选举结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几天来，各方都在分析选举结果所代表的意涵。今天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了解专家是如何解读本次台湾选举的结果。晨芳，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有哪一些特别的值得关注的地方？
是的，的确呢，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结果让许多观察人士都大感意外。民进党呢，在22个包括直辖市在内的主要县市长席次中，只取得了6席，比原来的13个席次少掉了7个。而在野的国民党呢，赢得15个席次，其中包括民进党已经执政20年的高雄市，经营许久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输给了国民党的韩国瑜。这个震撼性的结果呢，让不少人跌 破眼镜，大家都在解读这个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而面对这个结果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首先就辞去党主席的职位以示负责，不过他也表示呢，一场选举的成败不会让他停下改革的脚步。下面就是蔡英文的讲话。
身为执政党的主席，首先我要对今天地方选举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我从现在开始辞去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一职。我们努力不够，让所有和我们一起打拼的支持者失望，我也要在此表达我们非常诚挚的歉意。民进党相信民主价值，今天民主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就应该要虚心的接受人民更高的要求。
是陈芳。那么在美国方面啊，对于台湾这次的选举结果，美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反应？专家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是的，我们先看看呢美国政府怎么说的。在台湾选举结束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很快就在推特上发出声明，祝贺台湾又一次成功的完成自由公平的选举。他并且表示，台湾得来不易的宪政民主是整个印太地区的典范。那美国国务院一个发言人呢，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表示，美国祝贺台湾的人民再一次通过选举展现活跃民主制度的强劲，美国期盼和台湾的伙伴，新的和旧的，在彼此关注的广泛议题上延续双方富有成效的合作。声明还说呢，台湾的民主体制持续是整个地区的模范，美国期盼寻求新的方式来凸显台湾的积极榜样。对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呢，这名国务院发言人也说，美国在台海的和平稳定上有深远的利益，美国长期的一贯政策没有改变，仍然维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至于美国专家的看法呢，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告诉美国之音，这次选举主要是台湾选民对民进党政府推动内政问题的表现有所不满，但是两岸政策的因素不大，不过北京可能会有错误的解读。下面这一段就是卜瑞哲的说法。
北京很可能会试图利用国民党的胜利，直接同国民党地方县市层级的领导人打交道。但我认为，如果把这次选举结果看成是选民对蔡英文总统两岸政策的否认，这或许会是一个错误。
这个除了卜瑞哲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天的社评中指出，这次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台湾人民的务实性，这种务实性在面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下非常有用。选民对民进党无法带给他们繁荣的经济感到沮丧，但是他们也不喜欢蔡英文拒绝北京对九二共识的要求，使得台湾必须接受中国的不合理对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拒绝了以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的公投案。社评还说，这次选举的输赢展现的是一个正常的政治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台湾为华语社会提供的活跃民主模式正是对中国力量的最大挑战。最后呢，还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国民党取得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重要直辖市的市长席次，也让在两年前总统大选中大败的国民党重新注入新的活力，这可能会使台湾和北京的紧张得到一些缓解，台海两岸的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许会进入一个较为冷静的阶段。好，以上这些呢就是美国这边对台湾这次选举的大致反应。现在我们把现场就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钟晨芳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除了选举地方官员之外，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让同性恋权益问题在台湾再掀讨论。美国为支持国内产业和保护就业机会采取的关税举措，开始对美国不同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不断发展的精酿啤酒业。 特朗普与习近平即将举行的峰会能否成为美中经贸关系乃至总体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拐点，备受全球关注。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的民进党受到重挫，在野的国民党大有斩获。美国观察带您了解这次台湾选举结果所代表的意涵。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周日向一群冲向美墨边境的移民发射催泪瓦斯，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必要会永久关闭那处边境。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民众和基础建设造成显著影响，需要即刻做出改变。
台湾星期六的选举，除了备受瞩目的县市长选举之外，还对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多项议题进行了公投，让同性恋权益问题在台湾再次掀起热烈的讨论。
一些同性家庭期盼他们能够最终获得婚姻平等，请看报道。
陈凡和李穆德经营着一家餐厅，他们有四个孩子，尽管李穆德是一家之长，也是两个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但是由于所有四个孩子都是他的同性伴侣陈凡所生，根据台湾法律，李穆德在法律上与四个孩子没有关系，陈凡是唯一得到法律承认的父母。李穆德说，他最大的担心是如果孩子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就医，他无法为孩子做医疗决定。
对，因为像老蓝莓贝果吃早餐，所以妈妈那时候是在妇产科诊所，那小孩送到成大，我跟着去成大，那成大有先帮我做，就是该做的治疗他会先做，但他会跟我说要亲签的东西还是要请妈妈签，我没有办法，就算我有委托监护我也没办法签，因为妈妈还是可以签啊，要妈妈真的不行了你才能够帮他做。
2017年5月，台湾大法官会议释宪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李穆德和陈凡都在等待立法让同性婚姻正式合法化，从而使他们能够共同分担子女监护，但同时台湾有许多宗教保守组织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婚姻的看法，他们提出对同性婚姻问题进行公投，而公投就与台湾上星期六的选举同时进行。这些保守组织所支持的两项公投案，第十案，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以及第十二案，你是否同意以民法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均在公投中得到通过。
在这次公投，这个议题被重新抬起来，因为你要投哪一方，你要投挺同还是反同，你就必须自己要做出一个价值判断，那你在做价值判断的同时你就必须要想，对啊，那这件事就让很多人去开始去思考这件事， 有些人真的思考了，那有些人被误导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社会在成长必经的过程。
尽管台湾被认为是亚洲对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最友善的地方，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同性恋游行，但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王增勇认为，社会上对同性恋家庭的不友善仍然对这些本已弱势的群体形成很大压力。
整体社会对于同志伴侣的不友善，其实会造成这一些同志家庭他们在生活适应上面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你意识到这个环境其实是不接纳你，这个环境是对你是有敌意的，所以我觉得光是活着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他们心理上面一个很大的压力。
台湾大法官会议去年五月的裁决要求台湾立法机关在释宪两年内修改相关法律，让同性婚姻合法化。尽管立法委员在意公众意见，但他们有责任执行法院的判令。大法官会议的裁决称，如果政府没能在截止日期前出台法律，同性婚姻将会自动合法化。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加征关税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支持国内产业和保护美国就业机会所采取的举措。这一行为开始对美国的不同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其中也包括不断发展的精酿啤酒业。
美国中西部有一家新啤酒厂的商业模式最初并没有考虑到关税对啤酒生产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当丹卡特2016年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创办好城市酿酒厂时，他没有想过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
我们甚至没有设想过美国会有这样的政府。
卡特也没有想到将啤酒罐装而不是瓶装可能会损害盈利。
我们一直计划把我们的产品装罐，我也没有想到工厂最大的支出包装材料会受到关税的影响。
卡特使用的易拉罐由铝材制成，大约30%的铝材源自外国供应商，主要来自中国。外国进口铝材现在要被加征10%的关税。
铝的价格令人担忧。当我们采购时，我们一次购买大约21.5万罐。
卡特说，这只够用3个月。
即使他们上涨1美分，那也是价格的15%，超过了瓶内的液体。我们预计包装材料的成本2019年会有所上涨。
关税是对美国人民征税，当我们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时，就会推高美国使用钢铁和铝的成本。
布莱恩·库尔是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的执行董事，这个无党派组织正积极开展反对关税的活动。特朗普政府坚称关税正在发挥作用。
我们已经采取历史性行动，通过打击中国严重滥用的贸易行为来恢复美国的就业机会。这种方法会有所成效，将从中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关税，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他们希望达成协议，这很好，因为我喜欢他们，我喜欢他的主席习主席，我相信我们会达成协议，一个公平的协议。
我们认为目前与中国的贸易战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美国制造商和美国农民的成本正在增加，出口机会在减少，这对美国农业和我们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正造成长期的损害。
卡特的啤酒不出口到国外市场，但它不仅依赖铝材来包装它的产品，还依赖钢铁来制造生产啤酒的设备。
我们确实会从中国购买不锈钢设备，因此当我们持续增长的产能需要扩建时，我们感到担忧。我们对任何的金属产品感到紧迫，因为人们要价更高。
卡特说，不管关税的短期影响如何，他的公司将继续增长，但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在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顾客之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之音法拉报，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报道。
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都是无与伦比的壮丽的景观。一个新的2400平方米的纪念自由女神像的博物馆将于2019年开馆。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就探访了仍在建设中的博物馆。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it now stands at the gateway to the new world.
这个被称为自由照耀世界的雕像是来自法国的巨大礼物。从1892年到1954年的62年间，它迎接了1200多万从附近的爱丽丝岛登陆的移民。现在，一个新的纪念自由女神博物馆正在建设中，这是一个重要和巨大的工程。
When we first came on the island, we were moved.
当我们第一次登岛的时候，我们被感动了。我们真的看到人们跪着哭泣，因为这个地方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特殊的神圣的地方。
每年有450万游客前来参观自由女神像，但由于容量有限，只有五分之一的游客能够进入其中参观。随着新博物馆和花园展馆的开放，每位参观者都可以前往参观。通过交互设计，建造者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对话。
我们想要真正传达这样的理念，那就是我们想要尽自己所能去维护和保护自由的理念。
每位来访者都会有不同的解释。
它象征了每位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为争取平等和友爱而做出的努力。
去感受自由，但始终尊重他人的自由。
通过虚拟飞跃，博物馆的参观者们到达到自由女神像93米高的火炬顶端。在参观结束之前，走进雕像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的工作室——灵感画廊。在那里，参观者们可以近距离观看曾在雕像顶部竖立了近一个世纪的重1600公斤的火炬。这个火炬在20世纪80年代被替换。在雕像的顶部，可以俯瞰纽约曼哈顿下城天际线的全景。
It doesn't try to be nostalgic. It tries to be forward.
这座博物馆并不想怀旧，它是图向前看。他试图激励自己成为自身的新目标，成为自身的灵感源泉，与此同时尊重这里的建筑。
自由女神像博物馆预计将于2019年5月开放。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将在本周末举行。这次峰会能否成为美中经贸关系乃至总体的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拐点，备受瞩目。双方达成协议终止贸易战的前景又如何？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好，谢谢。
这个已经谈论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特席会啊，是这个星期六就要举行了。那么目前这个美中首脑峰会的最后的这个筹备工作，我们先来说一说进展的怎么样了，还有哪些环节已经落实了。
先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对这次峰会的更多的细节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目前已经掌握到，包括特别是已经媒体上披露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知道这次 G20 峰会呢，20国集团峰会是在应该是在11月30号开幕，那双方的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晚餐会是现在敲定下来了，那这次晚餐会呢是在12月1号举行，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双方的首脑，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会出席这样一个双方的一个晚餐会。那具体的形式来说，现在各界的预期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一名就是双方的这个首脑加对上6名主要的这个官员，但也就是一个1+6的一个形式。那也有可能是变成1+4或者是1+2。那最终的一个具体的形式的话，现在来看的话，1+6的形式比较大，其他形式现在也不排除。那就是说现在就是到底是哪些官员会出席，现在外界的猜测和掌握的情况来看，就是美方的这个财长姆努钦会参加还有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就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中方的话就是这个 确定的是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刘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就是主导这个中方谈判的。比较确定的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也就是那个比较强硬的纳瓦罗，他可能是不会，应该是不会出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双方呢原定就是这个在这次领导人峰会之前呢，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谈判，把具体的细节进行敲定下来。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双方呢在两个人，也就是特朗普和习近平进行见面之前，都没有具体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划。也就是说，包括特别就是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还有其他的这个重要的官员呢，都在这个期间有其他的行程安排，也就是确认双方呢在两国的这个峰会元首峰会之前没有进一步的接触，双方都把宝最后把这个把宝呢压在了最后两国元首的这个峰会之上，可能是希望就是说在双方最高领导人见面以后能够达成一个框架性的一个共识，那么双方的官员在沿着这个共识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谈判，特别是就是考虑到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双方进行具体谈判也不大可能。
尽管都为这个美中的这个首脑峰会来做积极的在做准备，双方都在做准备，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关系仍然还是十分紧张。
对，
那么特别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个星期出炉了一个对中国的这个301调查的这个更新的版本。
对，
那么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展吧，对美中化解这个贸易争端达成协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表面上看来的话，这个报告的确是对这个让双方达成共识或者是做出一个妥协，乃至于签订一个协议，是加大了它这个变数，加大了它的不确定性。那具体来说，这份报告就是针对之前那个301报告的一个更新报告，也就是对在这个上次报告出台以后呢，来追踪看看中国政府中国方面有没有采取积极的步骤，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解决美国所关注的一些核心的一个贸易问题。那现在就来根据这份最新的报告，就是说报告认为呢，中国并没有改变处于美中贸易这个冲突核心的这个不公平的一个做法，这是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那还显示呢，中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不公正、不合理而且扭曲市场的做法。而且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说这些都是在2018年，就今年三月这个301条款调查报告中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贸易做法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那显然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批评，在双方即将举行峰会之前，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之前，这样一个峰会，这样一个比较尖锐提出问题，可以说给这个双方达成协议是蒙上了一些阴影，但是不能说这样一个报告出来以后就一定会影响双方达不成这样一个协议，但可以来说至少从目前来看，从中方的态度来看，中方是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提出了他中方的批评，认为这不利于双方在这个领导人峰会之前，这样这个气氛是不太好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美中达成协议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对，一个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报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也是一直讨论的，就是这个白宫内部就是老是存在两方面的一个意见，有强硬派还有这个温和派。那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直是一个被外界称为有这种保护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鹰派人物。那这份报告出炉以后，也就是明确的去提醒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有白宫的就是美国的核心的这个团队，就是说中国在解决美国核心贸易议题或者核心的这个关注的问题上，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一个进步，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一个步骤，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因素。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双方呢仍然存在，就是被外界来看仍然存在巨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很多的这个智库学者还有专家也都是认为，现在都是认为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略高于达不成协议，所以就是说大家还都是捏着一把汗。对于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中方一直是批评，就是说白宫到底一锤定音的人是谁？因为上次那个失败的经验来看，就是中方认为这个美方就是 总是把这个球门的这个球门移动，球门到最后就是说不停的改变这个目标，所以中国方面认为就是美方的这个目标没有这个不确定。还有就是说美方对中方的批评就是说中方在核心议题上，也就是像刚才301更新报告上所说的是坚决的不妥协，就是在刚刚就是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了一个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一个专访，那特别谈到就是说美国的企业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个批评，就是说强制性的技术转让，那用崔天凯大使的话来说，就是他依然不承认这个中国在这方面有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他的说法就是说，这是双方，也就是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达成的一个商业协议，而中国政府并不在里边扮演任何角色，所以我认为这是。就是双方目前的一些主要的一个障碍。
嗯，最后很快就是30秒说一说，如果达不成协议，这对整体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双方都认为，就是外界认为啊，就是这是美中解决这次这个危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时刻。那也就是在刚刚几分钟之前，这个《华尔街日报》对这个特朗普总统有一个专访，那特朗普总统他就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达不成协议，一定会在1月份推进对中国另外的这个商品追加关税和上调关税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双输局面。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记者林峰啊，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融入美国校园都面临哪些挑战？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留学生日融入美国校园都面临哪些挑战？来看本期留学美国融入校园生活的心得。
杰地林寺的中餐馆，川流不息的亚洲面孔，这里不是中国的大学校园，而是全美排名前50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校内47000多名学生当中，中国学生占5845人，超过总人数的12%，居全美大学之冠。
In UIUC especially, I see everyone is Chinese around me, and even my the apartment I live in, I never see except Chinese people.
Due to how much money they have to spend to get here because of going over the ocean would be the school charges so much mone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 makes sense that most of them drive really nice cars and don't have to work, or at least that is the impression comes about.
Just well-dressed, their outfits ar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tfits are well-coordinated.
They tend to stick to themselves. They're very quiet.
Thank you.
是刘宇东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就读金融工程硕士班的第二年。他来自美食蓬勃的广州，最思念的便是熟悉的家乡味。
哇，还好，都还好，就是只有在大四的时候，最后没课才可能嘛。
刘宇东的班上有50多位中国同学，不过没有美国同学，这与他最初想象的留学生活有落差。
卡宾没卡住。
安稳的朋友圈使他少了些主动结交美国友人的动力，英语进步的幅度也不那么明显。
我到至今为止，我觉得我最难听明白就是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那些有一些服务员或者是那个收银那些，他们讲的东西讲得好快，然后就而且会有一些口音嘛，然后就听不太清。有的时候
很多美国学生就说我今后就是说有 student debt， 就是学生那个借债嘛，然后他毕业之后他就很快去找工作，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招的很多学生就是研究生，就是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伊朗或者是那种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伊大招收的中国学生数目近十年翻了超过6倍。2017年末，一间巴士公司在广告中称，乘坐该公司巴士不会感觉自己身在中国，引发歧视争议。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被欺负过
啊，你要欺负，
就是他看你比较柔弱，就会来欺负你，就是那时候不是手没什么力气嘛，然后拎个很多菜啊，然后在那个就在那个后面停车场那边走，然后就有人就开着车在故意用喇叭来吓我。按了喇叭之后还学狗叫，然后刚好又怕狗，就
明确有点怕。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友好的，对啊，对啊，就在身边其实都挺好，就是这种现象我觉得都是极少数吧。
中国学生人数在伊大国际学生群体占超过一半，校园安全是他们关注的一项重点。
6 weeks into her time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s Boring
Dolls. In the studio with how Ying Ying's family is responding.
2017年6月，26岁的中国学者张莹莹在伊大被绑架后失踪，检方认为她已经死亡，全案将于2019年4月庭审。伊利诺伊大学在事发地点修建纪念花园，让所有人能铭记这起事件。张莹莹的朋友李同学一有空便前来花园帮忙，对她的想念不曾随着时间减少。
我还是很想就是让她这个事情尽快能够有一个结果。莹莹到底在哪？那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罪犯？他能不能认罪？我希望能够早点有个结果。
It's just in memory of Ying Ying, you know, because it was such a terrible thing. And, you know, they have this, but that doesn't really speak to her memory very well,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So something here that is more permanent and very beautiful, I think, is better for her.
中国留学生普遍认为这是一起单一事件，不过意外发生后，他们也对人身安全提高了警觉。
哇，谢谢。
从湖南来念材料科系的邓涵露加强了和家人的联系，时时让家人知道自己是平安的。任何时候只要想家，打开视讯，他总能感觉自己像是回到长沙的家一样。
我没孙子了，今天干在
我就觉得难免，我在中国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这种我们的心态就还挺好的，所以就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不敢单独打 Uber 了，就是 Uber 或者是搭便车我们都不敢了。
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麦克法尔兰强调，伊大校方对保护学生安全的决心，加强安全宣导，并且提供夜间乘车服务，更重要的是帮助学校数量庞大的国际生更加融入校园生活，充分享受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美国之音许湘云、钟瑞哲，伊利诺伊州香槟市报道。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专家们说，世界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必须采取积极的举措，让他们脱离大气层。当工程师们对高科技解决方案感到困惑的时候，科学家们说，大自然本身依然有了应对的措施。
地球上的草原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牧场致力于恢复过度放牧的土地，以便能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牛在德克萨斯北部的 GBRC 大农场的茂盛草场上吃草。梅瑞迪斯·埃利斯在这里长大，现在他在抚养他四岁的儿子。
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在为他和他的未来着想。当他和我这个岁数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爱丽丝担心她儿子可能面临的干旱、洪水和其他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这是她养牛的一个主要原因。她的牧场看起来像草地，其他地方看起来像草坪。诺贝尔研究所的杰夫·古德温认为这很重要，因为牧草会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输送到根部。
我们种植的牧草越多，根系越深越发达，我们从大气中吸收的碳就越多。
This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fence is the end point.
这是起点，栅栏的另一边是终点。你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杂草和那边金色的原生草之间的区别。
在世界范围内，像这样的过度放牧的土地总面积大概有墨西哥国土面积那么大。古德温和诺贝尔研究所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市场，奖励像爱丽丝这样努力恢复土地、吸收碳的牧场主。
我认为碳不是答案，这不是唯一的答案。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碳市场，我认为我们不会像建立一个生态系统服务市场那样成功。
这是因为一个健康的农场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储存碳。
大草原上开始下雨，雨水通过根部一直向下渗透，最后流入小溪。当雨水流到这里的时候，它像水晶一般清澈，这感觉就像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必然得滤水器。
这意味着下游的人们有更加清洁的饮用水，这是值得的，这仅仅是开始。
我们打算建立一个战略框架，以便能够结合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的生产商能够提供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他们只是没有拿到钱。
这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兰花。
爱丽丝说，这笔钱可能会鼓励更多的牧场主做他所做的事，但这却并不是他这样做的原因。
你如何量化它，你知道吗？你如何量化在这里休憩的君主蝶？这对人类和我们的星球有多重要？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略。
一些主要的食品和饮料公司对这一市场感兴趣。到了2022年，诺贝尔研究所希望能回馈那些做了正确事情的牧场主。巴拉戈纳，美国之音，德克萨斯州库克县报道。
很多运动员还不知道，他们长期坚持的一项活动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健身趋势，那就是一边跑步一边捡垃圾。这项活动最初由瑞典人发起，现在开始在美国流行。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报道说，华盛顿地区就有很多运动员，他们似乎愿意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健身人士共同从事这项活动，维护这座城市的清洁和美观。
阳光明媚，清风习习，这种天气最适合慢跑捡垃圾。这三个朋友此时就是在一边跑步一边捡垃圾。如果你是和一群人一边跑步捡垃圾，那就还有讲究。
你不能在某人面前突然弯腰，这好像是三个臭皮匠的活动，每个人都会摔倒。你需要确保你有你的地段，别人就自然跟着这样做。所以如果我稍稍靠近路边，我会留神排水沟，有人稍稍靠近灌木丛，他就负责那里，这样就有章可循。
私人教练霍洛维茨说，他发现自己坚持很久的活动现在变成一种健身趋势，吸引世界各地更多的人参加。
这是我个人的品行，我去跑步，如果恰好看见一件垃圾躺在地上，又刚好是我能够够着的地方，我就会考虑一下是否顺手把它捡起来，然后脚步不停地再把它丢进附近的垃圾桶。
慢跑捡垃圾需要做些准备。
我们通常需要做些下蹲运动，再拉拉韧带， 单腿平衡，手套很重要，你需要确保你不会沾染不洁物品。尽管你是好意，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你可能会碰到碎玻璃或医疗废弃物。
我不敢说每天都做，有时我们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组织些人去捡，我们会去跑步捡些垃圾，然后去吃饭，我们似乎把这当成某种活动。
市长清洁城市办公室的人说，鼓励更多的人去慢跑捡垃圾，也是提醒人们关注华盛顿的随手丢垃圾的问题。当一条街道很脏时，你就会对周边、对这个社区感到厌恶，你甚至感到不太安全。慢跑捡垃圾还有助于推广整座城市的健身倡议计划。哥伦比亚特区健身计划是鲍泽市长提出的倡议行动，为的是让哥伦比亚特区再次成为全国最健康的城市。
我感觉好多了，我个人就从中受益，我也期待附近街区能有别人也出来跑步。
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能自觉，不要往地上丢垃圾。我们每个街区拐角都有垃圾桶，所以说你把垃圾丢进垃圾桶是很方便的。
慢跑捡垃圾的人希望，当街上行人看到他们一边慢跑一边捡垃圾时，能够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用意。
我们没有改变世界，我们只是能让它比过去更加美好一些。
美国之音二维码斯利华盛顿报道。
说到捡垃圾，我们都知道塑料带来的问题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了，我们都清楚了。那么这种材料永远都不会降解，而且被回收的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这就意味着这种材料在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出现，从海滩到我们体内。但是一个英国公司找到了一个新的回收塑料的方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世界上大多数的塑料都会最终被扔在这样的垃圾填埋场，还有相当一部分会流入海洋。但是一个新的英国回收公司希望把塑料收集到这里。
There is a great demand right now for recycled material.
人们对于回收塑料有大量需求，所以塑料工业领域对于回收特别感兴趣。我们致力于将塑料添加到循环经济中来。
这个叫做回收技术的公司分解塑料，将其变成燃油或者变成制造新塑料的原料。
基本上现在我们做的就是制造碳氢汤，之后以不同温度进行蒸馏，在高温下蜡会分解出来，我们将其冷却得到重油，再进一步冷却得到氢油，其他则是石脑油，那些不凝固的气体被我们用作整个过程的燃料。
这个过程产生的重油能够用于船只，
我们将其称为清洁原油，因为这其中只含有很少的硫，实际上几乎是没有，这符合海洋船只低硫度的最新规定，所以这是个很有价值的产品。
目前该公司每年回收大约7000吨的塑料，但表示能够加快速度。
我们正在设计一个为期4天的安装过程，我们从6个集装箱开始，组建一个即插即用模式，希望在4天内开始运转。这不是一个炼油厂的概念，而是一个独立工业设备的概念。
该公司定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未来10年内在全球销售1300个回收装置，并预计每年能够回收大约900万吨塑料。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多起爱国事件引爆舆情，从苏州马拉松赛选手背地国旗，到台湾金马奖统独争议，再到意大利服装品牌杜嘉班纳的辱华事件，让许多中国网民发出强烈的爱国激情，要求当事人道歉认错。无独有偶，这个月稍早，中国官媒新华社高调赞扬义和团是一场民族意识觉醒的反帝爱国运动，展现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御辱的决心。几天后呢，中国外交官员就在 APEC 会议上演出硬闯主办国外交部的蛮横戏码。从官方到民间，这股咄咄逼人之气从何而来？ 这是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还是让中国恶行曝光全球？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